兄姐妹大家好，早上很高兴到这里来，特别有很多当时我们职堂到现在的老面孔，所以各位好久不见了。那么我们早上呢要来看的这段圣经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夫妻之间，这是每天要面对的事情，所以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请大家仍然把圣经打开在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我们来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实在是你自己的恩惠，叫我们能够有一个家庭，在家庭的里面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晓得基督掌权，晓得我们心中有这么一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够来彼此相爱。求你让我们能够有智慧，也能够有从上帝来所赐的各样恩典，我们有忍耐，有盼望，我们彼此在家庭当中，我们互相相爱，就成为上帝的祝福，也叫人看了真是能够晓得我们就是一个在基督里蒙神祝福的家庭。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我们在主里边，我们愿意接受神的话，愿意到神面前来，我们因此蒙福的人。我们把早上这段时间来交托仰望，愿上帝在我们心中来说话。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早上呢，我们讲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但是主要的内容呢可能就是讲丈夫的部分啊，就是第七节。不过呢我们仍然稍微来提一下在做妻子的这一部分。那么妻子的部分讲的就是顺服自己的丈夫，讲的顺服是在基督里边的顺服。我相信呢这些的话许多弟兄姐妹都已经听过，但是在执行上又一直好像有一些的困难。也许对于所谓顺服这两个字呢，我们需要慢慢的更多的体会怎么样叫顺服。那么这里特别在彼得前书三章里面所强调的，乃是要在心里边长存一个温柔安静的心。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上头去体会为什么需要温柔安静的心而来顺服自己的丈夫等等。首先我想请大家呢一起再来读第七节的经文，因为今天呢我们主要就要看呢丈夫第七节的经文。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么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呢，新译本跟许多的英文本在这一节的经文第七节还有第一节，事实上呢一开头的地方呢，那么都有一个照样啊，就是和合本所没有翻出来的照样啊。那么这个照样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有一个榜样要我们照样，所以需要学的我们都知道是照什么榜样呢？照基督的榜样。早上我们要看的是从四个方面来谈这节经文，就是夫妻要认知这个婚姻关系，那么特别是说这个是给丈夫的部分，是丈夫呢要能够认知我们做丈夫的角色所应该有的，在家庭里面你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而对妻子来讲应该有这样的期待，应该有这样的期待。所以圣经上教导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按情理与妻子同住，这个当然呢是按着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呢一开始就晓得是上帝设立的婚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在创世纪第二章，以弗所书保罗在第五章也特别再提出来了。所以这是神所设立的婚姻，乃是人要按神 他在婚姻里边，他给人的一个所谓人应该尽的责任也好，我们在夫妻之间应该有的期待也好，都是要走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在按情理这个字呢，有些英文的翻译呢就翻成就像是所谓是比较能够温柔的对待，或者说呢有些翻译成是一个能够很了解很体贴的方式来对待。那新译本就翻译成是一个合情合理，合情合理。我相信合情合理也合乎呢我们平时相处做人的道理，更合乎呢圣经里边怎么样子来对待这个妻子的道理。所以要能够做到按情理，那就是要花时间跟妻子在一起，也表示说呢我们应该能够很透明的很深入的与妻子有一个沟通，能够彼此的了解。所以首先呢按情理与妻子同住的这一小节里边，我们讲到的部分就是认识与了解，认识与了解。那认识与了解呢，我相信每一对夫妻彼此之间都有一些的差异，所以呢当然你要花点时间，固然你结婚以前你很愿意去花时间了解，但是结婚以后呢其实更需要去了解，因为还有很多呢彼此住在一起以后呢，那这个情况呢就更显明了，许许多多呢以前也许不一定明白的。那么男女之间其实有一些很基本的差异，当然不一定指的所有男女都一定是有这样的差异。一个法文班的这个上课里面呢，某一个大学他们在讨论，因为法文跟德文一样都是有这个阴性阳性来这个冠在一个名词前头，他们在讨论说这个电脑呢到底是应该是阳性的还是阴性的呢。所以这一班呢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还没有结婚的男女，那在他们的脑袋里边呢对男女有一些基本的差异认知的。所以老师就把男的一班女的一班就分开来了，让他们来讨论，然后呢请他们做一个结论，最后呢选出四个理由来诉说你们为什么做这样的结论。所以男子组呢他们讨论的结果呢就认为电脑应该是阴性的，也就是说他们脑袋里边觉得是像女人了。他们有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除了造电脑的以外呢没有人了解呢这电脑内部的逻辑。第二个呢他们用来沟通的这个原始语言别人都没有办法明白。第三个最小的错误都会存在那个记忆体当中，而且很久很久以后呢还可以提出来。第四个一旦选定了一台电脑，你就会发现呢自己一半的薪水都花在购买它周边的器材上面了。那么女子组的讨论呢他们认为呢电脑是阳性的，他们讨论出来是不一样他们看法。第一个这个电脑呢要人先发动的才会能够运转。第二个呢他们内部有许多的资料，但是呢就是缺乏能够找出答案的线索。第三个这电脑本来应当为你来解决问题的，但是呢多半的时候呢它本身就是问题。第四一旦选定好一台电脑，却发现如果再等久一点那么就有一台更好的型号出现。各位，这是你在结婚以前是不是对男女的认知是如此呢？那么你结婚以后还是如此认为吗？当然你的老公或者你的太太呢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基本上人有一些结构呢是比较在科学上 有一些被确定的，那就是人的脑袋里边有左半脑有右半脑。这个左半脑呢，多数是注重逻辑还有语言方面的那些能力，而右半脑呢是注重的是感觉跟情绪，也就是应付比较是非语言方面的能力。那么左半脑跟右半脑两个半脑互相之间呢，还有一块区域是把它连接在一起的。那男女呢，生下来呢，有一些呢，大部分的男女有一些基本的差异。我们说呢，一般男性呢，通常啊，在右半脑的地方也有一个呢，区域呢是特别有能够知道怎么样子看见那个空间发展的那种能力。举个例子来讲了，男性通常比较有地理观念的，开车呢比较知道怎么开。那么女人比较没有这个地理观念，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但是呢，女性们，你们这个也不是说在地理方面呢就比较差，因为你们刚刚看的那个分析啊，你们历史永远都是比较强的。那么女性呢，跟男性之间这中间连接的电脑了，中间有一块，这一块呢，通常女性呢是比较厚，而且呢，这个右半脑跟左半脑之间的这个连线呢，也是连线呢，女性比男性呢多很多，所以呢，这样就产生了女性在通常的情况之下，她处理语言、处理感觉、处理直觉等等，还有她的情绪呢，就要比男性快很多。所以女性的脑部就好像呢，我们说有一栋房子，你接了一条的电话线，但是呢，这当中呢就连接到每个房间都有分机，所以这一条的电话线跟每一个分机之间呢彼此相通，而且连得非常快。那所以你能够比较用他的这个右脑来处理情绪啊，左脑处理语言，说出来以后呢，然后呢就彼此连接在一起，说出他的感觉，说出他的情绪等等。所以你现在两个脑，左右脑呢比较是就是同时运作的，而男性呢就比较像是前后来运作。那么同时运作的结果呢，意思说当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呢，那联系很多，马上就找到智慧来表达这个感觉，而表达过程当中呢，诶，又产生更多的感觉。所以呢，语言表达是他们在处理情绪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也比较能够容易了解别人，能够替别人来设身处地的想。所以女性呢，比较她想说什么，她心里说什么，她就做什么，她就有感受，她就充满了这种情感，她就发展这种直觉出来。那么男性呢，前后运作，在这个线路不多的连接当中，有时候要去找一个字眼来表达已经不容易了，然后呢要再去抓那个感觉就有点困难，所以讲出来话呢缺乏深度的感受，所以夫妻之间的沟通常常出现这种问题。通常呢，男人觉得说我已经做很多很多的沟通，那太太说你老是沟通不够，这个是在两者之间这种的不平衡。那我相信这一般来讲呢，这是一个一般的差异啊，一般的差异。如果你有这种认知的话呢，盼望那么做太太的，也许呢你在这方面真的是可以帮助你的先生。女性因此呢，通常她比较注重的是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跟人的人际关系如何，我的家庭生活，我重视的就是夫妻之间这个爱情沟通跟关系。那么比较难接受别人对她还有他家人的这种批评等等。那么男人呢就比较注重呢去做去实现，重视这个事业成就。他谈的呢，你看男人在一起谈什么呢，他谈不谈像妻子们在一起，他谈这个谈他们之间的事情，谈孩子的事情，谈家庭的事情。但是男人在一起呢谈国家大事，所以呢这个他谈的呢是公司的 project 如何，他谈的是他自己工作的表现如何， 所以他比较难接受别人批评他工作能力如何等等，有强烈呢要被尊重的这种诉求。所以我们看见呢，你现以关系为导向，那么以家庭为重，所以他使用语言沟通主要就是来表达他能够达到一个关系的这一种密切。那对男人来讲呢，他比较是目标导向，他的目标，他这个婚姻来讲呢，当然是很重要一部分，但是生命的一部分啊。他使用语言沟通就是要达成他做这件事情的目标跟果效。所以结婚对女性来讲是一个亲密关系的开始，但是对男性来讲往往就觉得他是人生重要任务的一个达成。所以这也有一个起始点跟一个所谓呢目标的不同。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呢，对于婚姻有些时候呢是有些要调整要诉求的地方。那么所以呢，按情理与妻子同住的第一小节啊，这个我们讲到了重要的，也就是圣经一贯的一个原则，丈夫呢是要在家庭里边担当那个领导的责任啊。神设立婚姻一样的，就是要丈夫在家庭里边担当属灵的责任，这个责任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情理也就表示说，如果你是按照圣经里边所告诉我们的，那么你就要 take 这个责任，你要成为在家庭里边一个负责任。如何让你的妻子能够明白你在属灵当中你是一个愿意负责任的人，所以了解认识关心你自己的妻子，然后呢你才能够把你的责任表达很清楚。你跟你的妻子之间，你怎么样子能够认识他以后，而让这个家庭整体的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所以对自己妻子的认识，包括是各方面的，他的心理情绪他的体力能力，那么他的难处，他的体质个性，他的需要软弱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做男人做丈夫的应该做一个在这方面的关心，我们才能够呢从这样的一开始我们做一个领导者。那么刚刚提过了，在这一节经文开始有一个照样，作为一个领导者，这个照样呢是有一个榜样，就是照基督的榜样。那么照基督的榜样呢，我们可以看他呢从第一节这个照样来联想上下文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末了，那么在那里呢20节到23节就提到呢有关于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行善受苦能忍耐。21节提到说我们蒙召言事为此，所以这个在第一节跟第七节的照样呢，其实给夫妻同样的一个带领，就是说我们要在基督里边学习怎么样行善受苦的榜样。而且哥林多前书11章第3节第8节第9节那里也提到了，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的，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这个就跟我们今天呢完全都不一样了。这起初呢就是有个次序，男女是有个次序的，那么这个次序是根据圣经神造人的次序，同时呢还有一个次序，那就是一个合一啊。我们说男人跟女人成为夫妻，这是一个夫妻的盟约，两人成为一体，两人呢合一。各位，我们圣经上讲呢说其实呢没有一个字眼叫做三位一体，但是呢我们对夫妻讲的时候讲要成为一体。那么其实神呢三位一体的神表现在圣经里边许多的地方，告诉我们圣父圣子圣灵呢 三者是合一的。我们夫妻两个已经是搞不定了，那么圣父、圣子、圣灵却是完全的合一，成为榜样。所以我们晓得呢，丈夫要做头，这个头乃是一个带头，乃是一个榜样的头，乃是一个在凡事爱妻子上面为妻子严固而严于舍己的头。这个头不是只是发号施令的头。那所以做这样的领导是一个属灵角色上面的领导，属灵角色上来带头。我相信许多的妻子也都希望他们的丈夫能够来做这个属灵责任的带头。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丈夫拒绝做这个属灵责任带头的时候呢，就会让妻子就会觉得呢是心里很着急了，我的丈夫不愿意承担这个属灵责任的头。所以男人有一个责任，要选择你带进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你决定这个家庭里面你的生活的重点，你的优先次序，你的生活方式应当是如何，你在家庭里边应当强调的是什么，你对内对外你的生活表现是怎么样的一个品德跟诚信。所以丈夫对待妻子的情况也显明在你在你的生活当中，还在你的儿女的面前，当然影响你的家人每个人生命的成长。这就是男人在我们家庭里面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学习第一件事情，第一个认知乃是呢，我们要在家庭里面担当属灵责任，我们成为家庭的头。妻子也可以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对丈夫有这么一个期待，这是丈夫需要来负责任。丈夫如果有这样一个智慧的领导，根据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那么有这样的领导就能够体会我们当如何按情理与妻子来同住，合情合理的跟妻子同住。所以妻子的先生当然相信，如果做丈夫的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担负起属灵的责任的话呢，当然妻子的心声里边愿意先生说，你不要放弃你担当这样的责任，这是你最主要的责任，不要把它放手了交给妻子来，妻子你来管吧，因为呢这是上帝交给男人的责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是我们在第一件事情上面所要领受的这个认知跟责任。第二个认知跟责任就是第二小节，因他比你软弱，所以要敬重他，也就是丈夫要爱你的妻子，丈夫要爱你的妻子，这是呢丈夫所要承担的第二个认知，也是妻子应当有的一个期待。以弗所书5:25，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到一个程度，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种爱是一个舍己的爱，这个爱呢不是单单喜欢的那种爱，这种爱呢是如基督爱教会的爱，这是很深刻的爱。对妻子来讲，我想要提醒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当时在创世纪里边，那么当亚当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边，那么神这样子交代，后来他们却没有如此行，结果呢，结果就夏娃先拿了那个果子吃了，所以最后呢犯了罪了，神就来找他们，结果神是找了谁来负责任呢？神是找了做丈夫的亚当负责任。但是神又对女人怎么说呢？神对女人在创世纪3:16这么讲，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后面还有一句话，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是在当时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 上帝给女人所说的话。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十五节也这样说了，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里讲的就是一个次序，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男人担当责任，但是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是神把一个恋慕丈夫的这种情愫放在女人的身上。因此呢，一个女人她一生的当务之急，她就是把她的一个感情很重的放在她丈夫的身上。这是丈夫的爱呢，是她一生很重要的一个事业，所以这是丈夫的工作，让她觉得说哦，她是得到先生的尊重，她得到先生尊敬她，她觉得身心啊，觉得丈夫是这样的爱她。所以在所有的这个情况里边，不论如何，先生总要去来体会一个做妻子的需要，丈夫给她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感，跟这样子的一个尊重，还有这样子的关爱。所以我们说呢，做丈夫的婚姻呢，是神设立的，代表是一个盟约。这个盟约里边表示说，夫妻之间的关系呢，这个不是永远像你结婚之前哦，他是那么可爱，做妻子的也不永远都是那么可爱，但是呢，做丈夫呢，却仅仅因为这是盟约，你却必须决定要去爱他。这个爱呢，就表达了我们在这一个对他的关心跟尊重的里面，也能够呢带进他生命里边那个很重要的那个诉求。所以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体会的，女人在体能上，在生理上就不如男人那么强壮，所以这个爱心表达在这些方面当然也能够看得出来。而丈夫体恤来尊重他的妻子，这是在另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需要来表达的。那么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丈夫呢轻视他的妻子，这就是大大的违反了在圣经里面已经给妻子他的期待，对丈夫的期待了。所以如果说这种态度长存，而之间没有得到一个谅解，之间没有得到一个饶恕的话呢，那么丈夫对妻子的轻视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对婚姻的影响。这是呢整个婚姻里边呢，我们看见这段的经文讲到呢，你必须要敬重你的妻子，使他的就是妻子觉得说丈夫是如此的关爱他，他的妻子要觉得呢对他是很重要的啊，不把妻子所做的一切看为是理所当然啊。因为呢我们爱妻子就是因为是爱，而不是说他做什么或者是他是如何的表现等等。爱同样的是一个生命的影响，能够有一个爱的生命，就能够影响到你的妻子，如果在这当中有任何状况的话。所以我们晓得夫妻之间这种彼此的尊重，彼此的相爱，不代表夫妻加上说哦，我们做太太的要顺服你的丈夫，这句话不代表说夫妻啊都是一定相同的意见，夫妻是可以有不同的意见的。敬重乃是代表丈夫要尊重他妻子的感情、思想还有他的愿望。因此呢，在一件事情这个丈夫表达出来以后呢，妻子可以表达他所想的还有他的愿望。他可能有些时候呢做丈夫的不一定能够来同意做妻子的想法，但是他必须要尊重他们。 上帝是用一种平衡的方法，让夫妻之间在生命当中彼此学习，彼此把互相好的一种生命品质能够让对方来学习，进入对方的生命里面。如果是一个冲动的丈夫，他碰到一个能够忍耐的妻子，这个就有帮助于他保持他摆脱那种冲动的一个困境。丈夫在家里呢，其实就像那个温度的自动调节器一样，冬天快到了，我们都会设一个温度让这个暖气上下来。但是在家庭里面呢，夫妻之间要设这种温度自动调节器。那什么样的温度呢？就是设置情感跟情绪的温度。因为妻子呢就是那个温度，温度计呢让丈夫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情感温度，所以呢那个情感调整器呢就开始做调整。如果这两者之间呢有一个缺失的话，那当中呢就会失去平衡。所以如果情感调整器如果不太敏感的话呢，那么这个对妻子的感情，当然呢做丈夫的就让妻子不开心。所以我们看见了一个家庭里边夫妻就是要彼此有这样子的调整，让彼此之间去适应，去看见对方的意见，同时也进入圣经的真理里边作为最高的准则，在这样子里边呢看见呢彼此应该调整，而让生命可以成长，而这个成长也帮助呢家庭里面孩子的成长。所以如果一个丈夫呢能够如此做，那么这样子呢妻子就觉得很好，我是受了尊重，因为呢做丈夫的愿意来听我的做一些调整。那么在夫妻之间呢这个所谓彼此的相爱呢，还有一件事情呢，是我们做丈夫的呢不要以为，或者是让妻子以为，哦，因为呢我做妻子的很重要，只是因为我做妻子对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做丈夫的是爱妻子，而不是因为妻子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呢对你很重要，那是因为夫妻的关系本身很重要，在上帝面前这个婚姻就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妻子在他的生命里面最最重要的这个部分，乃是丈夫是不是给他这个情感上面这种安全感，是不是一个牢靠的一个夫妻的感情在那里。那么妻子的反应呢，如果看见丈夫好像有一点是在一种让他怀疑的里面的时候，是不是最近表现好像不爱我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妻子就会有些可能有一些动作来试探看看做丈夫的真的是不是如此了。那么有对夫妻，那么一天妻子最近呢就觉得丈夫好像呢心不在焉的，就觉得说呢这个做丈夫的是不是不太爱他了或什么样子，心里有点嘀咕嘀咕。那天丈夫回来，然后呢他做妻子整天也在忙，回来的时候呢又在煮饭，孩子那边吵等等，情绪已经不太好了。那么做丈夫的忙着回来，回到家里台到了厨房没有嘘寒问暖，看到厨房第一句话，哎呦今天又吃烫水青菜呀。这一下子呢这个做妻子的心里真是心里一下子那个就很恼火出来。所以呢只是这么一句话，做妻子就对丈夫呢就发脾气，大声就冲了出来。先生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其实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吧。所以如果做丈夫的没有体会，这个时候呢也用很大的声音一嚷着回去，那么大战就要开始了。所以您就晓得在这种关系里面呢，一个所谓关爱做丈夫的是一个随时 需要去敏感去思想。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能够用比较体系的方式去问问你的妻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相信呢就会有帮助，就能够来摆脱呢这个眼前的光景。那么所以呢，我们晓得有些时候夫妻之间的彼此相爱，各位听过这个爱的五种语言，有的是要肯定的话，有的是要精心的时间相处，有的是要有礼物，或者是呢有的是要服侍，用爱心来替他做事情，或者有的是亲密的接触等等。那么所以呢，如果你能够知道呢彼此之间什么最重视的话，这个对你也很有帮助了。好像说呢，这个有对夫妻呢，有一个做先生的，他觉得他能够替太太做很多事情呢，他就是表达他对丈夫的对妻子的爱。所以他每天回来呢，他就开始做很多家事。我相信我们做妻子的应该是感激了，做丈夫愿意做许多的家事。但是做妻子的呢，其实他比较欣赏的是说，能够丈夫呢坐下来跟他一起有个很精致的有品质的谈心的时间。但是这丈夫的呢，跟做妻子的平时之间没有这种沟通啊，所以丈夫的回来就拼命做家事，做完就累了，等一下坐下来他在那边打呼了。所以呢妻子想要跟他谈心呢，就时间就很缺乏。所以他久不久他就跟先生发个牢骚，你都不爱我。那他想，我已经这样子表达，怎么会不爱你呢？所以这当中呢就造成一些的误解。所以如果彼此之间有一些的共识，了解说我们应当如此行，那么这对夫妻就可以调整了。也许呢做丈夫呢少做点家事，多留点时间，彼此呢可以多谈谈，那这样就都达成共识了，对不对？第三个小节就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代表了彼此要很深度的交通分享，彼此要很透明的交通分享。夫妻是生命之恩的共同继承人，丈夫跟妻子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典。这个建立家庭呢，其实是上帝给人类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要来荣耀神的。因此这个生命的恩典需要在家庭里面，在丈夫跟妻子间共同的来建立，都是以圣经的教导，我们尽本分的去做生命当中该做的事情。妻子做妻子的本分，丈夫做丈夫的本分，丈夫体恤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同时愿意都是以基督的教导为榜样。那么这样子呢，是一个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那这种生命的恩典当然能够延续到你的孩子里边，你们自己所做的榜样就成为这个孩子们的榜样了。那么丈夫跟妻子呢之间的这种沟通如果不良的话呢，许多事情就没有办法达到这种生命之恩的彼此的生命成长，彼此的沟通成长。那怎么样子呢能够很好来做沟通成长？我们开始已经讲了，通常女人比男人懂得比较更懂得怎么样去爱，也比较更懂得怎么样去沟通。其实呢比较不懂的呢是男人，所以男人在这沟通上面问题呢，其实呢我们要去写，也就是说呢，作为女人所谓的帮助者，你的角色却能够帮助你的丈夫，能够一起的在这当中让他学习如何的沟通。是一个男人要做一个很透明的沟通，分享自己的生命的光景，你的想法，你的作为，你的情况，你的需要，你的渴望，你的反应等等，你心中的感受，让你的妻子能够知道。那如果这个妻子能够晓得你的情形，妻子就比较更能够帮助你走出那个局面里边来。那么 对男人来说呢，我们往往因为不知道更深入的沟通，造成了女人的一些的误解。我们也看见了在这当中呢，许多的家庭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女人变得比较唠叨甚至于刻薄。我相信呢，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前面一到六节里边教导女人要温柔安静是一定有道理的。我们在这当中呢，男人却需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因为呢男人没有好好的沟通，所以呢造成呢可能女人在这一些的事情上面呢不断的要去要求男人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所以丈夫必须要认识到跟妻子分享他的思想，他整个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其实妻子有权利来跟丈夫一起的分享。之间的沟通如果有障碍呢，就必须要打开做一个深度透明的交通。所以做妻子的角色成为帮助者，你看做丈夫的不懂得怎么爱，做丈夫的不懂得怎么样沟通，做妻子的你有很多这方面你可以来帮助做丈夫的。这个是一个神所设立的婚姻，在这当中叫我们彼此学习，以至于可以生命成长。夫妻是一个彼此亲密透明的一个关系，所以才能够说呢一起生命成长，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女人渴望的是丈夫能够把他的感情以及对他的感情摆在第一位。那么如果丈夫觉得好像说妻子来想要了解丈夫是多管闲事的话，那么这个婚姻呢就会开始陷入一种危机里面。所以让妻子这位帮助者能够帮助你的丈夫他的生命更美丽啊，帮助他的生命呢更懂得如何沟通，丈夫呢也因此从你身上就能够学习生命的成长。在这许多方面呢，我相信这是彼此的互助。丈夫呢如果愿意打开他的心跟他的妻子分享，不论是快乐或者失望，那么这样就成为透明人的时候呢，我相信呢他的妻子这每天在生活当中就更乐于顺服他的丈夫在各个方面在许多方面的一个领导。因为我们夫妻之间都越来越走向了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这些呢也是让一个做妻子的走向了做一个做妻子所担当的那个角色。但是这样一个幸福的婚姻是从做丈夫担当起这样的责任，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角色来开始的，他是家中这个属灵的负责人。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行动了，也就是包括了在神面前一起的祷告。他说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丈夫如果能够执行在家中的角色跟责任的时候呢，夫妻一起的祷告就没有拦阻了。那么这个也包括一个提醒，就是夫妻有一起祷告的时间。那么祷告呢象征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一起把问题带到上帝面前，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来学习，一起用信心来依靠上帝的教导，把这个关系呢从中用上帝的生命叫我们可以一起的成长。所以也提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当如何行能够帮助这个家庭在这个婚姻当中有成长。这就是呢我们所看的第七节。那么总结一下，就是给丈夫的教导，第一个部分我们对妻子的认识了解，你是家中属灵的那个领导。第二个呢是真心的知道丈夫要真心的关爱，那么知道要爱你的妻子。第三个就是能够做一个透明的分享沟通。而第四个呢就是有一个行动，有一个一起的祷告。我们 也一起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今天有薄饼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在上帝面前，我们来信查，我们可以用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个人，帮助我们家庭的成长。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谢，因为婚姻的设立必有上帝的美意，男人女人的不同也必有上帝的美意。我们相信神把这些教导话语要在家庭当中来实现，要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实现，必然是要靠神所给我们在我们心中所住圣灵的能力。我们唯有来到你面前，因为也晓得我们个人有许多软弱需要面对，然而我们唯有靠上帝的大能，我们的信靠顺服，能够把自己带到上帝面前。上帝，这个时候求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洞察力，晓得今天我们夫妻我们家庭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光景问题需要面对，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有什么问题需要面对。我们求上帝，求你圣灵的能力进到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看见了，帮助我们能够顺服而愿意来做改变，好叫我们做丈夫的也愿意担当起这个属灵的责任，好在一个家庭当中我们真是晓得如何因着基督进入家庭当中，这个家庭就能够有了改变。我们感谢的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为我们所做的成就的这一切的恩典，我们过去所有的我们所犯的各样的罪恶，我们所饶恕我们所冒犯得罪神的，上帝都饶恕了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帮助我们个人成长，家庭成长，帮助我们这个家庭更多的见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祈求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就来分饼。